谢谢我你好我是角声的义工，我是余华，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到我们的角声癌症关怀的电话访谈。那我们角声呢有我们的展望，我们是希望提供癌症患者家属和关怀义工所需的资讯，使用通讯科技服务和支持各地华人癌友和家属，提供全人全家全程的关怀。我们也有很多的免费服务，包括我们的抗癌资讯和转介社区的资源，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 cancer.cchc.org。 我们也同时有第二和第四个礼拜六的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同时我们有电话的关怀及居家的探访。我们也欢迎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加入我们角声的义工行列。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卵巢癌的治疗新知与 CA-125 的检查。我们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杨莹，她的英文叫 Kathleen 杨。那杨医师呢，他是在三藩市，他是住院医师，目前他也曾经在三藩Stanford 做肿瘤科的研究员。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杨医师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讲解卵巢癌的治疗新知。杨医师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你好，那我们把前35分钟时间交给您，谢谢。
行，谢谢啊。角声的各位朋友你们好，我叫杨莹，杨医师，我是专门搞妇科肿瘤这个专科的，主要是手术，也搞一些化疗。像 Caroline 刚才说的，我是在UC 三藩市跟 Stanford 做深造的。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卵巢癌在过去年中有些什么的新的发展，有些什么新的治疗，大家应该知道一下的。今天我们的形式呢，我一开始把大概卵巢癌一般是怎么治疗的，一般是用什么药的，先简单的讲一下。这样呢，如果在座有刚刚诊断或刚刚接受手术，做那个卵巢瘤的那个治疗的朋友呢，也可以跟得上。然后呢，我们就很快就转入到，就说最过去这一年有一些什么的新的发现，有什么的新的大的研究，结果是怎么样。然后最后呢，我们留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 CA125 这个测血，这个验血这个有什么帮助，应不应该经常检查，经常检查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治疗有什么影响啊。首先我先大概讲一讲卵巢癌在2010年是怎么个情况。卵巢癌不是妇女中最常见的癌症，乳癌还是最常见的，但是每年在美国来说呢，有2万多位女士会有新诊断得卵巢癌。卵巢癌呢，我们传统来说是无声的杀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往往当我们发现有卵巢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英语叫做 stage 三期或四期，就是说这个癌症呢已经蔓延到腹部，像蔓延到肠子上面啦，这个大网膜上面啦，有时候还会蔓延到那个肺里面，肺会积水呀、有时候会去到肝脏，这些都是四期癌症。这个我们这个肚子呢，就像我们以前怀孕期间啊，往往你过了2-3个月才知道，哦，原来我怀孕了。卵巢还是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妇女那个组织长癌症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肚皮往往能够掩盖住很多的症状，所以等到说不舒服了，肚子大起来去检查，发现有卵巢癌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了。卵巢癌总的来说呢，有分四种，就从生物学来讲有分四种。这四种里面呢，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是个 serous，serous 这种卵巢癌呢， 往往 CA 业务呢是很高，这么 CA 业务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指征。但是另外一些板块像 ClearSale 或者 Mutinous 呢，这个 CA 业务呢往往是不增高的，所以呢在治疗过程中呢 CA 业务呢往往帮不上忙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卵巢癌一般的治疗最重要的还是手术，尤其是手术能不能够把卵巢那个肿瘤完全清扫干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做了手术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有一块块的肿瘤留在肚皮里面的话呢，这个后面的治疗效果就比较差，因为你这个做化疗往往不能够根治啊，只能把它缩小，但是往往不能根治，所以这个一开始做那个大手术呢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说呢，卵巢癌对这个化疗呢是敏感的，这个是好事，尤其是那个 serous 的那一类的卵巢癌呢，对那个化疗是比较敏感的。一般的来说呢，卵巢癌对 platinum 呢就是其中一种化疗的药剂，有两种常见的药，都是 platinum 这个家族这个系统里面的，一种叫做 cisplatin 呢是最常见最早用的一种抗癌的那个化疗的药物，但是呢 cisplatin 呢往往有很多的副作用，很严重的呕吐啦，整个人很疲累啦，脱水啦，这些都是一些很坏，就是那个副作用很强的。另外一种姐妹的药，同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好一点的，叫做 carboplatin。 所以目前来说呢，最常见的呢是用 carboplatin， 因为效果相近，但是那个副作用没那么糟糕。另外一个家族的药，这个卵巢癌治疗里面经常用的叫做 taxane， 就是我们英文常用的叫做 taxol， 就是 taxane 的其中一种。有时候卵巢癌呢经过几次的疗程，几种换了几次药方都不结果不好的话呢，就变成我们叫做 chemo refractory， 就是说呢对于那个化疗已经丧失了敏感性，那种情况下呢就往往就很麻烦。我们下面呢讲一讲过去这一年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新发现。我这个讲座呢想用一种就是说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讲讲最近有些什么样的发现，好不好啊？第一，长期我们做卵巢瘤的化疗呢，我们是讲做六个疗程，一般来说是每三星期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怎么样呢？很常见的是打点滴啊，就是在那个血管里面扎一根针，那个化疗这么打进去的，往往呢是每隔三星期做一天，那一天呢就拿两种药，一种叫做 carboplatin， 就是那个我刚才讲那个副作用没那么厉害的药，另外呢叫 taxol， 就往往这两种药合起来，这个疗程做这个时间比较长，大概要4到6小时，一整天这么做啊，然后呢回家休息三星期，这三星期里面也不轻松。第一个星期呢经常会呕吐啦，没胃口啦，第二星期就好一点，第三个星期呢就觉得哎好像好起来了，慢慢好像精神也好了，胃口也好了，哎三星期一到又要来第二个疗程，往往是这么样的。那长期呢就有个争论，就说这个用量三星期一次这个用药给一个大剂量的药还是这样好呢，还是说每星期都来治疗一次，每星期用的药量呢低一点，但是三星期累积起来比你一次性用药要高，哪种办法好？那么在去年呢有一个很大的研究，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吸收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每三星期接受一次治疗，另外一组每星期都来看医生做治疗，但是每星期的那个药量的剂量呢低一点，但是三个星期累加起来就比另外那一组要高， 一个就说哪种的医疗效果好，第二就说哪种的副作用要严重一些，我们比较。这个研究呢，是在2009年就公布出来，很大的影响。吸收了600多位病人啊，这个不容易啊，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找这么多病人参加这个大的研究不容易。他们所有的人呢都是2期、3期或4期的肿瘤癌症，就是卵巢癌症。他们有些呢一开始就做了手术，有些呢中间做个手术再重新加入化疗，然后呢，他们比较出来的结果呢，就发现说，每个星期都来做治疗的话呢，我们有医学术语里面有叫做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相隔多久才会发现这个癌症，又回来了，或者说要过多久才发现这个癌症没有控制住，又蔓延了或恶化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指征呢，在我们卵巢癌的治疗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说看你这个药物能够对这个病能够持续多久，那个这个药物的效力能持续多久。就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就发现呢，如果你每个星期都来接受治疗的话呢，你的确可以经过长一点时间才会有病情恶化或者那个病会回来。中间相差有多久呢？中间相差大概有10个月这么长，那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呢，自从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呢，有很多的病人呢，医生都很感兴趣。这么说，如果我病人一跟病人二都同样做化疗，一个是每星期做，一个是每个3星期做，每星期做那个病人呢，效果呢比另外那个人有10个月的优越性啊，是这样。但是仅仅是什么时候病情回来，这个只看这个呢是不完整的。你说那我最终是想看是不是我病人一比病人二活久，就是最后的存活率是不是能够有同样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study 里面呢，我就是在我那个发给各位朋友的那个 handout， 就是那个稿子里面呢有叫做 overall survival， 就是这个的后面那一章叫做 overall survival。 他们发现呢，总的来说呢，这两组没有很大的区别啊，很遗憾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你如果只按这个图画图来说呢，每星期回来做化疗的病人呢似乎做得好一点，似乎他们的那个存活率好一点，但是你从数学从这个统计学上来说呢，他们看不出区别。这有可能就说你只收了600多个病人，所以这600病人即使其中一组比另外一组好一点点，但是这个人数不够多还看不出差别。会不会你如果收1000病人2000病人会有差别呢？有可能。但是我们严格的说，从这个 study 来说呢，他们没有看出差别，他们看出有可能有点不同，但是统计学上来呢没有算出有差别啊，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2009-2010年的一个新的发现。总的来说就是说每个星期来做化疗的话呢，效果比每3星期做一次呢要好。但是呢他们同时发现那个副作用相对呢要高一点点，贫血啦，白血球低了，这些效果呢会严重一点啊。好，我们下一次下面这个要讲的议题呢，就是说要讲我们叫做Avastin。Avastin 呢是一个新的抗癌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它的商品商标的名字叫做 Avastin。 这个是在加州出的药，加州Genentech 出的药。 这个药一开始呢，并不是在卵巢癌上面使用的，一开始在乳癌、直肠癌很多的癌症上面都有用到，发现很有用，然后卵巢癌这个医生呢也开始用它。在过去的一年两年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科学研究，叫做 GOG 218。 GOG 是什么呢？GOG 是一个美国全国的妇科肿瘤协会专门搞科研的，所以我们像我们搞妇科肿瘤的医生，没有说自己找病人去收病人去搞科研的，因为你收不到那么多的病人，你要通过全国的妇科肿瘤协会大家一起收这样的病人，才能收得快收得多，出这个科研的那个结果出得快，这样病人才不给耽搁。所以你们如果上网的话呢，欢迎你们去找一找叫做 GOG 的 website， 他们叫做 www.gog.org， 啊，你可以上去找一找他们的结果。我们这个 Avastin 这个研究呢是通过 GOG 做出来的，像我们 Stanford 也跟 UC 都是 GOG 的其中一个分点，就是一个研究的点啊。这个结果呢，最后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但是结果呢，已经在今年的 ASCO 2010年的 ASCO 会议上面，已经演播了，讲出来了。这个叫做一时间激起千层浪，就是这个研究呢，当时是很多的研究员呢、医生都非常感兴趣。这个研究是看什么的呢？就是看这个 Avastin 对卵巢癌有没有帮助。在他这个 study 里面呢，你看我那个稿子的下面那一张，它是这么样的：所有的病人，三期卵巢癌、四期卵巢癌，他们或者是已经做了手术也好，没做手术也好，都不要紧，都收进来。一进来呢，就有可能分到三组里面。第一组就是叫传统的化疗 carbotaxol， 每三星期做一次，只做六个周期啊，这样六个疗期。或者第二组呢，就 carbotaxol， 就是最常见每三个星期做一次，做六个疗期那个药，再加上 Avastin， 就是这三种药同步进行啊。然后最后一组呢，就是carbotaxol。每三星期做一次，加上 Avastin， 加完还不算，最后做完这个六个疗程呢，还每个月都使用 Avastin， 叫做 maintenance， 就是说你没有病，但是呢，打一打这个 Avastin， 打点滴，让它保持这个无病的这个时期再长久一点，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收的病人呢就分到这三组里面去，那看哪一组的效果好一点。他们发现呢很有意思，他们发现第一组跟第二组效果都一样，但是第三组的病人，第三组是哪一组？第三组就是说传统的药物 carbotaxol 每三星期做一次，做六个疗期，同步又用了 Avastin 每三星期做一次，然后六个疗程做好之后，每三个星期还回来打一次 Avastin， 一直打15个月。他们发现那一组的病人做得好一点，就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那你说为什么同步三个药同期做又没有不见得好，但是你同步做，然后又加上每个月都来回来打一次，效果就会好一点呢？这个说明呢，这个 Avastin 呢，可能不是用来根治，但是是用来抑制癌症生长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我们做 carbotaxol 这个传统的治疗做了好多年了，有十来年的历史了。之间呢做过很多很多的科研，都没有发现哪一种化疗新的化疗药是有这样明显的效果。所以这个研究一出来呢， 很多病人家属还有医生呢都非常非常感兴趣。那既然没有其他的好办法，那就用 Avastin 呗。但是实际上呢，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是这样的。第一， Avastin 呢并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Avastin 有几个副作用。第一，有时候会引起这个肠子穿孔。这个肠子穿孔的话呢，尤其是在一些病人，比如说你有晚期的癌症，你的癌症呢又蔓延到肠子肚皮的肠子里面了，如果你这个时候用 Avastin 的话呢，那个 Avastin 呢就很容易在你有肿瘤的地方，在肠子里面造成肠子穿孔。肠子穿孔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那个肠子里面的东西都流出来了，那不就引起很严重的感染啦，有时候要做手术啦，这样。所以呢 Avastin 呢不是说一点副作用都没有的药，不是，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呢 Avastin 会造成说蛋白尿啊，是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问题呢， Avastin 呢非常的昂贵啊。我举个例子，每个月使用那个 Avastin 呢就需要2万到4万块钱。那像大多都是那个病人啊朋友那样的话呢，掏腰包呢是很有一定困难的。目前呢大多数病人用 Avastin 呢是通过科研，因为往往像这个搞科研的话呢是科研效果，就是科研那个机构包的，所以你不用另外不给钱。我们现在呢也逐步有通过那个医疗保险啊，跟他们就是争议啊争论啊，有些病人能够用到接受 Avastin 的治疗。但是要看你是哪家保险公司，不是哪家保险公司都愿意帮你支付 Avastin 的治疗费用，因为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然后你看最后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帮助几个月，你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啊，最后呢几组的差别呢只是几个月啊，只是几个月的差别，不是长期的差别，只是4个月的差别。所以呢这个非常感兴趣，但是还要继续再看一看啊。另外我来讲一讲呢下一个，就是说你除了 Avastin 就是2010年2009年的新药之外呢，还有什么药，还有什么处方是如果我的保险公司不包 Avastin 的，比如这么说，还有什么药我们可以用。还有一个药呢是就下面我那张稿子里下面一张的介绍呢，是我是很感兴趣的。这个呢叫做 Calypso study。 Calypso 呢是欧洲妇产科肿瘤联盟搞的一个很大型的研究。他们这个研究里面呢不是没有用那个Avastin， 他们是用一种很常见的药叫做 Doxo， 还有一种 Carbo 是我们常见的每3个星期做一次那个药， Carbo 跟 Doxo。 他们就比较 Carbo Doxo 加起来跟我们常规的 Carbo Taxol 相比较有没有用处。他们发现呢 Carbo Doxo 呢结果呢比 Carbo Taxol 呢要相近，可能会好一点，同时这个副作用呢要低一些。所以呢欧洲联盟的很多国家现在都用 Carbo Doxol， 就是如果你的卵巢癌症复发的话，他们就用 Carbo Doxol， 因为效果好，副作用低，而且不昂贵。绝大多数的那个医疗保险公司呢都会包，所以我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会用到 Calypso 这个处方，就是 Carbo 跟 Doxo 联合起来。因为 Avastin 就算你的医疗保险公司现在不包的话，你可以把它推后到后面可以再用，因为现在科学日新月异，你就说今年不包很难说明年它就是更加推广了，他有时候就会包。有些就是保险公司接受各方面的压力也就会包。所以 Calypso 是一个很好很好的 study， 大家可以参考研究，可以去向你的化疗医生，你可以探讨一下，你可以拿这个给他看， 这是欧洲联盟的 study。另外还有一些什么的新知呢？最近另外一个 GOG 也是 GOG， 就是我们美国妇科肿瘤联盟搞科研的一个组织呢，最近呢有另外一个研究，现在正在进行中，我跟大家也就是讨论一下，因为如果你的居住的范围附近呢有大型的癌症中心，有大型的医学院医疗中心的话呢，他们说不定会跟 GOG 就是搞一个研究的点，就是一个分点，他们往往会跟这个 GOG 联合搞科研的。比如说UC 三藩市就有参加这个 GOG 252的研究，Stanford University 在加州也有参加 GOG 252的研究。所以呢，你要看根据你自己的地点，但是也不妨问一问 GOG 252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么样的，大概在2007年左右吧，有一个很大的科研呢，结果发表了。这个科研结果里面呢，就说，除了通过传统的打点滴给你做化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给你做化疗？做化疗那个效果会好的？他们就研究了一种叫做 IP， chemotherapy， 或者是英文的全称叫做Intraperitoneal chemotherapy， 就是通过一个管子把化疗直接打到肚子里面，给病人做化疗。当时设想呢，就是说把化疗打到癌细胞的地方，这样你整个肚皮呢都泡在这个化疗的药物里面，这样的效果会不会好呢？当时呢，结果呢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他们发现呢，通过这个 IP chemo 呢，就是这个腹腔化疗呢，病人活的时间长了22个月，这个是很少听说的，就是那个存活率多22个月。但是呢，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受得了这种化疗，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高。有时候会肚子疼啦，有些会那个贫血，白血球低的那个情况会多一点啦，还有呢，这个因为这个放这个化疗进肚子里面呢，不能就这么插进去的，要在肚子里面呢放一个 catheter 呢，就是放一个就像一个打点滴用的一个药塞那样，你这样呢就这个是放在皮肤下面。放在皮肤下面的，每次呢就在那个皮肤上面能摸到这个有个像个硬币这样的东西，你把针扎进去，你就可以把你化疗打进去。因为这个是毕竟是一个异物啊，就是身体外面的东西，有时你的身体呢会排斥它，会长一个东西在上面，这样呢那个药水打不通，塞堵塞了打不通，所以有时候往往有这样的那些毛病。但是因为它的效果好所以呢GOG 252就说，那我们要不把腹腔化疗再加上，不是每3星期做一次，每个星期都来做一点点腹腔的化疗，再加一加 Avastin， 哎呀反正什么都有杂烩了，又有腹腔化疗，又有每星期做，又有 Avastin， 什么都来试一试，看那个效果好不好。所以呢，这个研究呢正在进行中，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们呢分三组，一组就是传统的治疗，传统的打点滴治疗加上 Avastin。第二组呢就是腹腔的治疗加上 Avastin。第三个呢就是腹腔治疗加上Avastin， 而且是每星期都做，所以比较辛苦。这三组的病人做完之后呢，他们都得到 Avastin， 可以再做16个周期，叫做抑制病情复发这样。结果会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在各位病友 家属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讨论一下。所以这个结果我们还目前不知道，但是是最新的了，最新的了啊。2010年的所谓新知呢，我就只有这以上的三四个那个议题跟大家讲一下。我下面呢想大概时间关系，想简单的讲一讲这个 CA125应不应该撤，我们有什么新的那个研究成果。2009年、2010年呢，ASCO 就是全国的那个癌症的那个开了每年开一次大会，这个不只是妇科肿瘤的，肺癌，反正身体所有癌症都去开这个会，所以是全国最大的癌症会议。在2009年呢，有一个很大的欧洲的那个科研结果公布了，就专门看这个 CA125对卵巢癌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我知道我们现在病友，如果你在做那个化疗的话呢，很可能每次疗程进去都先抽血看 CA125是多少，然后下一次呢又去抽血，那就根据 CA125看是往下降，我们就大家都高兴啊，有结果比较好；往上升呢，说明结果不好啊。然后呢，你就算治疗六个疗程呢，治疗完了，每个月还去测一次，或每三个月还去测一次 CA125，就说如果往上涨，哎呦，是不是身体里面又有病回来了？在什么地方？就往往又去再找治疗，或再做一次 CT 扫描，或是再去找医生看，就往往是这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啊。那这个欧洲的那个研究呢，他是这样的，他说，他们找所有的病人，当时收的病人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已经没有病，叫做 remission， 就是说接受过疗程，现在目前没有病，你抽血也没有病，做 CT 也没有病，找这些病人。然后他们看，找这一组病人，分成两组，第一组每次一见到 CA125高起来了，马上接受下一项的化疗，另外一组病人呢，每次也照样抽 CA125，但是如果即使 CA125高起来呢，不马上治疗，他们等，一直等等等等，等到病人说我有症状了，比如说我吃不下了，我肚子疼了，我有某些症状出来了，再接受下一次的那个化疗。所以第一组叫做提早治疗，第二组叫做推迟治疗，看这两组到底有什么的区别。我们翻到下一页啊，这个如果你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看这两组提早治疗跟推迟治疗，如果你看他们就说最后谁活得久一点，谁能够活得长一点，这两组的病人完全没有差别，完全一点差别都没有，完全是一样的。然后你看到另外一页，他们发现呢，提前治疗的病人呢，会受到，就是他们经过多几次的那个不同的处方，反正一个药方不行，就去下一个药方，去下一个药方。他们经过，就是他们见过的那个化疗的药物呢，会多一些，但是他们并不活得长久，只是他们看的药物多，因为你经常换药方。根据你一个歇业务的那个表现，你经常换药方，哎呦这个不行又换一个，哎呦这个不行又换一个，就这样。但是呢，两组的病人活的那个存活呢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他们就看那哪一组的病人他们的就是生活质数、生活质量会好一点呢？因为我们做这个癌症治疗，第一，如果病这个癌症不伤身体的话，这个化疗也会伤身体啊，所以这个生活质量、生活质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们这个研究就发现，提早治疗的这个病人里面，就是每次CA125不行就马上换那个药方的话呢，他们并不活得长一些，而且他们的生活质数差一些。因为他们不停都在做化疗，不停的在换化疗， 另外一组就是推迟治疗这个病人里面呢，他们活的时间一样长，他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会高一些。所以呢，总的趋势来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现在总的趋势呢，我们劝病人、劝家属，不要对这个 CA125呢寄予太高的希望，啊，不要寄予太高的希望，应该慎重，那个验血之前要慎重一些，而且呢，不要一见到那个 CA125高起来呢就马上换药，可以等，等到有症状，有问题的时候，才去换药，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过去这一两年里面，我们妇产科肿瘤切。第一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研究，但是习惯还是习惯啊，很多病人跟家属呢习惯每个月都验 CA125，一不验呢就没有指征，心里疙疙瘩瘩的，就忐忑不安不舒服，这个也是我们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不应该验得太密，因为呢对你的生活质量啊化疗那个呢没有很大的帮助。我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大概也有30-35分钟了，好不好？那下面看各位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提问题。我希望我不会讲，我希望刚才没有讲得太快，对不起哈。
讲很清楚，我们把以下时间开放给打电话。如果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问题，请按星号61，星号61。按星号键，然后数字6和数字1，您就会被接进来。那当我念到您最后4码的时候，请您把你的问题说得清楚，简短一些。最后4码是0005，0005的朋友，请您发问。
你好，杨
医生。你好。
我是纽约的。防癌协会的义工，因为我又有癌友，我自己是乳房癌，现在经常好。一个癌友呢，玉姐，她教我帮她问问题。她呢，卵巢癌已经是4期有转移，她的治疗就是刚才我听了您，我也会跟她转的，她也在线上，因为她现在肚子痛。她就是说从2008年9月到3月，就是用她用的是 carboplant 跟那个泰克，
对，
然后八个收口在打一针，然后呢，2009年7月到12月呢。就用那个顺泊叫 casplatin 跟那个什么gmaz， 那么后来呢又2010年1月到6月呢就用了那个 avastin， 就是您说的那个跟那个
avastin， 对，那个新药。
这个呢一直用，我觉得他太痛苦了，要么发烧要么肚子痛，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就用125一马上跟他换，一高了马上换，那么他很痛苦。一下好了，最近又痛了。他说我话出不来，那就让你帮我问吧。所以我真的很同情他，很年轻，还没对。所以你看杨医生，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您的建议怎么治疗比较好？
我很同情他的情况啊。这个卵巢癌里面呢，我们一般就是医生的术语里面呢，我们说主要来说分两类。第一类呢。是对化疗还有敏感的啊，那是好的，说明呢你如果给他做化疗呢会有作用。另外一组呢就是化疗呢不敏感，你用了很多化疗只有副作用但是没有好处，明白吗？就身体没有好处，这样有这样的。而且呢有时候病人可以从开始对化疗有敏感，慢慢对化疗不敏感，就像我们吃抗菌素一样，开始抗菌素有作用，吃了慢慢有时候就没用了，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癌症啊非常非常鬼精灵，它就变着办法就慢慢就不管用了。你这个朋友这个情况呢，第一可以考虑说应该考虑一下生活素质的问题。如果癌症我经常跟病人就说用英语，我这么说，我说如果癌症没有把你弄得死去活来的话，那为什么化疗会就是这个我们说良药苦口，但是药不能比这个那个病还要遭罪啊，是不是？ 所以他如果已经经过好几个化疗非常痛苦的话呢，他应该想一想说，对我来说是怎么样，就是是生活素质重要呢，还是化疗重要？因为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化疗用的太多太密呢，其实病人并不是活得长久一些，只是痛苦一些，生活质量更差一些。所以这个他是应该就是跟自己应该坦白的想一想，跟自己家里人想一想，经常真的做化疗还有没有这样的意义，有身体还有没有这样的好处。第二，他应该跟他的医生把他过去用过的药呢，再列表出来再看一看。我们有时候呢，病人对某种药不管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往回头看。如果说他一开始用那个药，比如说一开始那药他用了保持了12个月，病都没有复发，复发之后第二个药只用了6个月就复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我们就说我们还回去找那个药，药用过不等于说不能再用，药用过可以再用。因为你的药如果说有1-2年没有用了，你那个这个肿瘤呢已经慢慢这个记忆力已经忘了的话呢，可以再用以前用过管用的药，可以再用。选择的药的时候呢，就有第一，是不是以前用过那个效果比我现在目前用的药会好一点，可以考虑再用它。第二，以前我用这个药的时候我的副作用怎么样，如果是不是副作用不很高，这样的话可以再用。第三个建议我跟你的朋友呢，就说有一些药我今天没有提呢，是口服药啊，是口服药，对，就是治疗那个卵巢癌症的啊。有，我现在目前就这么想，就可以想出有3-4种口服的药。口服的药呢，对，口服的药你跟你的医生可以讨论，口服的药呢效果是不是很好呢，见仁见异。有些人他那个有效性啊，是10%，就说10个病人里面用药呢，只有1个病人是很好效果 ，you know， 副作用也很低的。但是呢，你不知道你是你那一个病人，还是那不幸运的另外那9个用了没用。但是呢，这个口服的药呢，总来说呢，在家里吃，不用去医院里面熬。第二呢，总的来说副作用相对很低。如果他是很痛苦很不舒服的话呢，可以跟医生讨论，考虑一下用口服药。
嗯，
好不好？
谢谢。
我就给你三个建议，我就给你三个建议，可以就是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啊。
好，
谢谢杨医生，你讲的非常好。谢谢。
哎，不客气。
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啊，请按星号61，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61就可以接听到我们的现场。啊，杨医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提到 GOG252 这个 information 可以到哪里去找到吗？这个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有几个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样的 information 的。第一，你上网的话，如果你就是有条件可以上网的话呢，有几个 resource 都是很好的。第一，我们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有一个 website， 就是 NIH 那个癌症的那个专科的 website， 就是 www.cancer.gov。它下面呢有一个分网，叫做 clinicaltrials.org， 就是全国。所有的那个科研的收病人的那个研究呢，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但是你上去一找呢，你如果说别人进去打 ovarian cancer 卵巢癌怎么讲，你可以找到几百种甚至几千种的那个 clinical trial， 就是那个他们想找病人试用新药。所以呢，有时候呢上去找呢很难找，太多了。你除非你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医学知识或者对卵巢癌症了解的话呢，你上去找到处都是，很难分出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你有时候呢可以找医生帮你看一下，或者呢你看出说有好的，你打印一张出来进去找你医生也可以。另外呢，像这个搞一些科研找病人的呢，有分 phase one, phase two, phase three， 是这样的。phase one 每一个新药出来试验的话呢 ，phase one 就说完全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只是在动物身上试过，现在就找你来试，找病人来首先试一试，看吃了安不安全，这是 phase one 啊，有很多新药是这样的。phase two 呢，就是已经吃过可以，他们现在就想看这个新药对这个病人有没有作用，就是这治疗有没有作用，叫做 phase two。Phase three 呢，就是最好的，就是说他收一大批的病人，分成两组，一组就是传统的治疗，一组就是传统加上新药治疗。我们病友呢，应该找 Phase three， 就是第三期的那个治疗是最好。你如果上网的话呢，就找 Phase three， 比如说 GOG 252，这个就是 Phase three， 啊，所以上网呢，你可以自己找一找，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不那么容易找的，应该这么说。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打电话。你可以有时候呢，如果你离大的医学院比较相近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去见他们，找一个 consultation， 就是咨询。咨询呢，这个是要给钱的。但是呢，绝大多数的那个医疗保险呢，都会包的。你跟你自己，你目前的化疗医生说，你说我想去，比如说我住在加州，你说医生我想去 Stanford 看他们有没有新的药，有没有新的办法，我只是去看他们咨询一次，他帮你开一个处方，你那个保险公司就会付的，会帮你 cover 的，让你去看他，你就把你的病历带过去，把你的结果带过去，这样他帮你看了之后呢，他可以帮你就帮你就去做一个 research， 就说有哪些 clinical trial 你可以合格，或你可以新药你可以去试的，他就帮你搞定了，就把你那个都写给你看，说给你看，然后从那里呢，你说哎呦我可以去，但是我还是想回到我化疗医生那里去做化疗，完全可以没问题。或者你说哎我喜欢 Stanford 多一点，碰好你有这个 GOG 252，我来你这里做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呢，各位病友呢也可以考虑这样去找一些 information， 这样就好一点，医生帮你做你这个功课啊。
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8188的朋友，请您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杨医生是这样，如果卵巢癌它发现的都到很末期才可以被发现的话，那么我们平常每年例行的那种妇科检查，去照那个超音波，照那个就子宫跟卵巢的超音波，是不是并没有用？
对，你这位朋友是完全正确的，卵巢癌呢？没有一个就是可以预防的办法，没有一种测试可以让你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在这个卵巢癌里面呢，我们曾经做过很大的研究，一万多个病人呢，就是就像你和我一般的病人来说，没有特别的家庭的病史，或者没有说特别的家庭的早期乳癌的病史啊，这样他呢就定期做超声波，定期抽血，或者定期两样都做啊，每六个月都做一次，但最后的结果呢都没有发现早期的癌症，而且即使发现那个癌症呢，也是往往在这两次就是六个月里面很快就长起来，也就变成癌症，没有说一开始病变细胞还不是癌症慢慢才变成癌症，没有这样的，要不就是癌症要不就没有，就这样的，不像我们一般见的那个宫颈癌不一样。所以呢卵巢癌症呢是一个叫做我们说叫做无声杀手，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你的家庭病史里面有很强的卵巢癌或者早期乳癌，比如说你说我妈妈30多岁就乳癌，或者说我阿姨或者我姐姐妹妹30多岁就乳癌，或30多岁就卵巢癌，那这个呢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个乳癌跟卵巢癌呢有一种基因病变叫做 BRCA mutation， 是一种基因从一代传到下面一代的，这个病人里面呢妇女呢早期很早就会得乳癌，很早就会得卵巢癌。像这样的病人里面呢，你定期做验血，定期做那个超声波呢就有用处。 而且我们有时候还建议病人呢，你生完孩子就尽快把你的卵巢切掉，有些病人还提早就是喂完母乳生完孩子之后就把那个乳房就是提早切掉，这样就避免乳癌，避免卵巢癌。但是不是一般的病人，一般的病人如果你没有很强的家庭卵巢癌乳癌的病史呢，就没有必要做验血，也没有必要去做定期的超声波测试，因为测出来测不出来的没用的。
那请问一下，如果卵巢曾经长过 cyst 那种水泡的那个病人的话，是不是就比较会有比较高的几率得卵巢癌？
不是的，我们其实每个妇女每个月，就是如果你不是已经断，就是过了经期那样的哈，你像我们40-50岁以下的妇女，别这么说，其实每个月我们的那个卵巢都会长 cyst 的。我们排卵就是那个 cyst 里面含有一个卵，它长得这么大，成熟了 open 那个卵就掉出来了。有时候呢，卵巢呢，正常的卵巢呢，也每个月会定期长一些叫做 benign cyst， 就是正常的，里面就是一个水泡，没有癌症，也没有病变，就是一个水泡，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并不是说你有 cyst 就会容易得卵巢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有家庭病史，有 BRCA 这个病变，这个基因病变的妇女里面呢，我们发现如果他们长期吃这个birth control pill， 就是那个口服的避孕药，里面就是荷尔蒙，吃那个的话呢，会抑制卵巢的cyst 增生，这样呢对他们的卵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不是说对每个妇女都是这样，所以呢，你如果本人长过一些 cyst 是正常的，非常常见的，不用担心，并不等于说你会容易得卵巢癌。
嗯，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是，譬如说是30几岁，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家族说有得乳癌或者是卵巢癌。那我想请问，40几岁算不算 consider same category？
嗯哼，对，40，我们通常就叫做 premenopausal 的年纪。比如说你还没有断经期。就已经有卵巢癌，我们通常是这么讲的。所以呢，你这个断经期每个家庭不一样啊，有些妇女呢断经早，40岁就断经了，有些妇女呢55岁，哎呀，还每个月还来月经，所以每个妇女不一样。但我所说的就是说，还没有断经期妇女或家里面妈妈呀或者亲戚里面还没有断经期就已经有卵巢癌那样的妇女，但是呢。就一个妇女这样呢还不说明问题，很多情况下呢她是说是有直系的亲属，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你姐姐妹妹，第二呢有时候要不止一个人，要几个人，妈妈也有，阿姨也有，或者说第一个姐姐有，第二个妹妹也有，就有比较很强的家族史，并不等于说是只是一个人。如果你家里有2-3个人都有这样的，就是打问号，有这样的家庭史的话呢，你应该去跟你的医生说，他们呢可以去让你去见一个 genetic counselor。 genetic counselor 呢就是专门搞就是卵巢癌乳癌的基因病变的一个咨询员，他呢就会跟你坐下来1个小时1-2个小时这样，把你家庭那个家族病史呢很仔细的写下来，只要他可以帮你计算你有这个基因病变的几率有多高，如果你的几率很高，那他会建议你去抽血验这个 BRCA 的 gene mutation， 验血就可以的。但是如果他看你的家族史，看你写下来说，哎呀，你有这个基因病的几率微乎其微，那就没有必要去测这个验这个血。这个验血呢，有些保险公司呢会包，但是有些不包。而且你如果真的是验出来有这个基因 positive 的话呢，有些保险公司呢 会歧视，就说你的保险要贵一点了，或者不肯收你，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而且从这个验血到验血结果出来呢，有时候往往要一个月，那段时间的妇女往往会坐立不安，很担心这样那样。所以呢，并不是说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不要贸然去验，你应该去跟你的医生具体谈一谈，把你的家族的病史先讨论一下再看。
那我还有就是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乳癌跟卵巢癌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得过乳癌的病友的话，是不是卵巢癌的几率也可能会增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卵巢癌超声波是看不出来，那我们一般例行检查超声波去检查子宫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有没有超声波检查有没有这个真的例行的必要？
对。定期超声波检查组检查那个卵巢，或者定期超声波检查那个子宫呢，是完全没有作用的，完全没有作用。它可以看你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肌瘤是正常的啊，子宫肌瘤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它经常会说你现在卵巢上面长一块东西，有个水泡。那我们不是都很担心了啊？马上我们就在这个检查不出来，那做 CT 了，做完 CT 又验血了，验血完，要不做手术进去看一看了。往往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你又抽多几次血，验多几次超声波，做多几次手术，但最后还是良性的，所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没有，我们不提倡这样，你会就是。反正身上挨多几刀，做多几测试，但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妇女每个月正常那个卵巢往往会排卵，或者卵巢会长一个室，就是一个水泡，这个月水泡来，下个月水泡又下去了，又另外地方又长个水泡了，往往是这样的，两个卵巢轮着来的，这是它正常的生理运转。你如果是定期吃那个避孕药的话呢，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也并不排斥的。但是你每次验到有水泡，又要跟进检查，对不对？啊，他们就说，哦，那过三个月再过来做一次 B 超，结果啊，有时候还是一样，或者这次做是左边那个没了，右边那个又长出来了，所以呢，没有必要去这么做，瞎折腾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那请问这个乳癌跟那个卵巢癌的关系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乳癌的是
有，总的来说呢，乳癌是卵巢癌的一个就是英语我们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说你如果曾经得过乳癌的话呢，你本人得卵巢的几率呢会高一点，会这样的，高多少那就很难说，但是如果你得乳癌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那个 BRCA 的基因病变的话呢，那你得乳癌跟你得卵巢癌的几率呢都非常高。你这个比如说 BRCA1， 如果你是它有一个两个基因嘛，一个 BRCA1， 一个 BRCA2， 一跟二。你如果是 BRCA1 是真的发现有基因病变的话呢，你得乳癌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你得卵巢癌，你这一生里面得卵巢的几率呢也非常非常的高，50%。50%，就是你如果有这个基因病变的话，你得卵巢癌呀，你两个病人里面就有其中一个会得卵巢癌，这他的一生里面会这样。所有的基因的病变呢是非常非常严重，那个对卵巢来说，所以对有基因病变这个朋友来说呢，我们就往往会建议他们提早把卵巢还有那个乳房做掉，手术切掉。往往是就是说生了孩子就把它切掉。这样呢你会早点过更年期，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可以抵抗那些症状，但是可以就是把那个乳癌还有把卵巢癌的那个几率呢减到很低很低。所以我们对有这个基因病的朋友呢，我们是处理呢是不一样的，就是经常检查提早做手术，我们对一般的朋友是不会做这样的建议的。
对不起 ，last question 就是，如果这乳癌不是基因引起的，那它会不会卵巢癌的机会也比较大？
也会， 也会高一些，但是没有那么高。
I see, I see.
Yeah,
OK.
对，
谢谢，
会也会高，但没有那么高。对，对。
嗯，好，谢谢打电话进来这位朋友问了很多好的问题。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暂停在这里。那我们也谢谢杨医师，同时我们要预告一下，下次我们2010年10月18号同样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我们的讲座的主题是照顾自己，内容是调节压力以便提供更好的照顾。我们请到的是黄如入，他是registered nurse， 请他来为我们讲解调节压力以及提供更好的照顾。希望在线上的朋友，您听到这个 information， 请告诉你的周围的好朋友，让他们同时在10月18号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的时间能够同时打电话进来，问一些好的题目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一起共享。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停在这里。我们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也谢谢杨医师您非常精辟的最新的 information 告诉我们大家，非常谢谢。好，那我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我们再会，拜拜。
谢谢，再见。